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共左台入 WHA， 台立委指欧美应有相对策略。德国下令面书，需停止收集 WhatsApp 用户数据。中国人口普查结果出炉，劳动人口青黄不接，状况继续恶化。共和党议员指改变台海战略模糊，会造成不稳，是附和中共。民调指美国人外出次数增多，戴口罩次数减少。武汉研究所同病毒起源有乜嘢关系？美议员质问福西。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在5月24号召开。G7 外长近期发表公布，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卫论坛和 WHA。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号亦都发表声明，呼吁恢复台湾在 WHA 适当地位，并且强调没有排除台湾与会的合理理由。不过台湾在网络报名截止日之后仍然没有收到邀请信，已经连续第五年被排除在 WHA 之外。就事件，世卫声称台湾在 WHA 的观察员问题由世卫组织194个会员过考虑决定。台湾立委王定宇星期二表示， WHO 听从中共的意志行事，干扰全球防疫，并且以全体人类健康福祉为依归。台湾无法参加 WHA， 对世界防疫健康是一大损失。欧美应该考虑，当国际组织被用来反对自由民主的时候，应该有相应的策略。立委林楚欣亦都表示，虽然 G7 和其他国家呼吁给台湾参与，但是中共在国际组织布局大量自己的人马，还是将台湾拒诸门外。但是他认为，即使今次无法出席 WHA， 但是还可以透过其他方式给台湾发声，令台湾能够对世界的人权和卫生给予协助。立委许智杰就说，今次仍然无法受邀参加 WHA， 主要原因是在于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受到中共施压。无论如何，台湾都会努力争取到最后一刻。立委洪孟佳就强调，台湾的防疫经验可以帮助国际社会，希望世界对台湾张开双手。面书旗下应用程式 WhatsApp 近日又再次更新用户私隐条款，强制用户必须在15号前同意将用户资料分享给面书，否则相关账户无法再继续使用。由于这项更新不合法，德国监管机构星期二颁布紧急禁令，要求面书停止收集 WhatsApp 的用户数据长达3个月。据报道，面书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自从2014年收购 WhatsApp 以来，一直寻找新的盈利方式。在最近的新行动， WhatsApp 全球的用户都被邀请同意新的使用和私隐条款，该条款赋予该公司和面书分享数据的权力。德国资料保护暨资讯自由委员会主席约翰尼斯卡斯帕尔星期二表示，这项命令目的是保障全德国几百万同意使用条款的用户权利和自由，还有重要的是防止这种黑箱程序有关的不利因素和损害。他还表示，全球对 WhatsApp 新使用的条款批评应该引起大家重新思考这些许可机制。没有用户的信任，任何基于数据的商业模式都不可能获得长期成功。面书表示，大多数收到新服务条款和私隐政策的用户都接受了这项更新，该公司正考虑如何对禁令提出上诉。中共政府星期二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人口青黄不接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这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人口健康以及社会福利保障蒙上更深的阴影。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达到14亿1178万人，过去十年人口平均增长率是 0.53%， 比上一个十年的人口年增长率又跌了 0.04%。新的人口普查结果还显示，15至59岁青壮年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 63.35%， 比十年前大跌 6.79%。而60以上的人口就占了 18.7%， 比十年前大增 5.44%。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快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但是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很多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员工，总体劳动力成本继续攀升。与此同时，老年人口，尤其是未富先老的人口增加，意味着政府的社会福利负担将会继续加重。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出现人口老化现象，但是中国的人口问题主要是源自于政府的人口政策，尤其是强行实施一胎化政策。虽然14岁以下的人口占人口比例是 17.95%，比十年前略有上升，但是分析人士都认为这是不足以改变中国劳动人口青黄不接和人口老化的情况。因为在政府长期实施一胎化政策之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养育子女费用的增加，很多适龄生育人口选择只是生一个细路。拜登行政当局的高级官员近日表示，美国假如在台湾安全问题上放弃战略模糊，会造成台海局势的不稳定。就事件，国会共和党议员批评说，这样的表态是附和中共的讲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和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夏帕特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增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是中共的好战，不是美国针对攻台的威胁努力，更加不是台湾想要维持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欲望。一些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反驳说，将台湾政策现代化会是一个挑衅，这种讲法令我们深感关切。现实情况是要求发挥大胆的领导力来保持威慑，而不是为我们可能会打破中共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度破坏的平衡而感到焦虑。据报道，上星期针对美国是不是应该给台湾更明确的安全保证，将战略模糊改为战略清晰政策的问题，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一次论坛上表示，美国和中共都认为保持台海某种程度的现状对彼此最为有利，如果采取战略清晰的做法，将会有重大不利面。根据星期二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美国更多人外出并且减少戴口罩的次数。上星期外出用餐的美国人数量达到了大流行以来的高位，为 54%， 较上次民调以来增加了6个百分点，咁亦都系同类数字首次超过50%。59%嘅人话佢哋喺上星期拜访咗朋友同家人。该调查基于喺1078名美国成年人中所做嘅全国代表性抽样。呢一啲数字喺接种疫苗同未接种疫苗嘅人相似。两组人之中，大多数都系话佢哋做咗呢一啲事。呢一项民意调查仲发现，美国人嘅情绪健康同心理健康情况正在改善。有18%的人表示他们的情绪健康上星期有所改善，为大流行期间的历史最高水平。16%的人说他们的心理健康有所改善，而12%的人说上星期心理健康情况有所恶化。今次是首次提出该问题以来，有更多人表示心理健康状况好转，而且上星期心理健康状况有所改善的年轻美国人所占的比重较大。在美国联邦参议院星期二召开的针对中共病毒大流行的听证会上，议员兰德保罗就武汉实验室在病毒起源中的角色，对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进行了质问。保罗议员指控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一直向武汉实验室提供资金，对蝙蝠冠状病毒进行基因改造。福西说保罗的讲法不正确， NIH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资助过武汉研究所的基因功能获得的研究。保罗指责福西和中共政府合作，并且支持对一种致命病毒进行生物工程的实验室。保罗说，被中共政府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和这种极其危险的病毒，那将会是不负责任的。据报道， NIH 向非牟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提供资助，后者聘请武汉的病毒实验室对蝙蝠冠状病毒进行基因分析，并且研究它们怎样传播给人类。川普政府在去年强迫 NIH 终止了这项拨款。基因功能获得的研究是一种有争议的研究形式， 涉及提高病原体的感染性和致命性。福世过去曾经主张进行这种研究。保罗仲就中共病毒是在武汉实验室产生的，然后以某种方式逃脱的理论向福世施加压力。保罗引用报道说，即使武汉的顶级医生都不确定造成 COVID-19 病毒是不是一种实验室泄漏的结果。他要求福世明确回答导致武汉肺炎疾病的病毒是不是由实验室泄漏。福世没有明确排除这种可能。他说，我不知道中国人可能做了什么，我完全赞成对在中国发生的事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调查。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儿科学会星期二报告说，美国的儿童和青少年占新确诊中共病毒病例的近四分之一左右。代表儿科医生的美国儿科学会在截至5月6号的一个礼拜中报告了72067宗儿童新感染个案。这个学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儿童占每周新病例的 24%， 占 COVID-19 病例总数的 14%。自大流行以来，截至5月6号，超过385万的儿童 COVID-19 测试结果呈阳性。在4月底看到新报告的病例减少之后，今个礼拜新报告的病例和上个礼拜相似，大约有72000个新的儿童个案。自从大流行开始以来，美国儿科学会一直在追踪儿童中的 COVID 病例。他从49个州和几个地区获取数据，但是并不是所有州都提供完整的数据。不过总体而言，数据证实儿童患上 COVID-19 重病的可能性远不及成年人，而且儿童死亡的比率不够1%。世界卫生组织5月7号刚刚宣布批准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灭活疫苗作为紧急使用。但是世卫总干事谭德赛10号罕见批评中共和俄罗斯的疫苗外交。中共不愿意向世卫的疫苗全球计划提供大量疫苗，却要独立捐赠给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是为了显示中国在提供援助，因此受到批评。自由亚洲电台11号报道，在被记者问到中国和俄罗斯向急需疫苗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本国生产的疫苗的时候，谭德赛批评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外交是为了换取市场准入和影响力，并谴责不应该在需要纯粹的合作的时候进行地缘政治操作。纽约时报引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全球卫生政策中心主任莫里森的话讲，中国不喜欢将自己产品中包含的慷慨划归于联合国的品牌之下，他们想让接受者知道这是中国在这里提供援助。到目前为止，中共向疫苗全球计划提供了1000万剂的疫苗，而独立捐赠疫苗却有1650万剂，并向84个国家出售了6.9亿剂的疫苗。北京战狼外交又进入孟加拉国，但是却遭到孟加拉的激烈回应。中共驻孟加拉大使李极明礼拜一警告说，如果该国加入由美国、印度、日本和澳洲组成的四方同盟，中孟两国关系将遭受重大损害。李极明同时企图拉拢，说中方将会对该国抗击疫情提供更多的支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穆明对李极明的威胁明确表达了不满。他说，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决定我们的外交政策，任何国家都可以维护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们将以考虑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做出决定。穆明说，四方同盟成员国还未与孟加拉联系讨论加入该同盟的事，这个令人怀疑为什么中共大使先提出这个问题。李极明的评论还为时过早。中共战狼外交深入孟加拉，令到穆明感到惊讶。他说，中共试图干涉孟加拉的国家事务是不寻常的，我们估不到中共会这样做。李极明明确表示，在北京看来，四方同盟主要是反对中共，这个就是为什么日本加入这个同盟的原因。 拜登政府曾经表示，在未来几年里面，四方同盟将成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重要合作舞台。加拿大安省政府礼拜二宣布暂停注射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注射这种疫苗后发生血栓的报告。卫生厅首席医疗官戴维·威廉姆斯博士宣布了这个决定，并指出该决定是出于谨慎的考虑。他表示，考虑到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出现血栓的病例增加，再加上其他疫苗日益普及，所以决定暂停为该省的民众接种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他表示，过去几日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栓的机会上升，每接种十万剂疫苗出现血栓的比率已经由 0.9 上升至 1.7。 这个消息是在阿伯塔省证实由于供应减少而不会再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发布的。该省卫生部发言人说，由于阿伯塔省仅剩低8000几剂阿斯利康疫苗，而且未来的出货量还是未知数，所以阿伯塔省将使用剩余的疫苗供应第二剂注射。礼拜二，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美中关系的不确定性，美国电动汽车公司 Tesla 暂停了在上海购买更多土地和扩大上海生产基地的计划。据三名消息人士透露，今年三月 Tesla 放弃对邻近他上海车厂的一块土地的竞标，因为公司不再打算大幅扩大他在中国的产能。目前美国仍然维持前总统川普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25%的关税。Tesla 有意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在全球产量所占的比例设定限额。之前 Tesla 计划将中国制的电动汽车出口到更多市场。据中国成联会数据显示，四月份 Tesla 中国销量是25,845部，比三月份的销量下跌27%。据六媒《新京报》报道， Tesla 在上海设厂的主要资金来自中国银团的支持。从2019年3月起， Tesla 多次与大陆几家银行达成贷款协议。而 Tesla 最新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目前该公司的上海超级工厂已经还清了所有中国银团的贷款。一时间，中国网络上盛传 Tesla 可能正准备撤离中国。中共的机构共青团中央日前掀起对声明拒用新疆棉的瑞典厂商 H&M 抵制狂潮之后，5月11号突然将目标指向台湾主板大厂技嘉科技，再次掀起新一轮抵制狂潮。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11号发文说，技嘉，谁给你这么大勇气？下方贴出的图片显示，技嘉在他的官方网站表示，坚持台湾制造，质量严格控管，不同于其他品牌选择低成本低质量的方式，请中国代工制造。片中选择低成本低质量的方式请中国这些字的下方被红线特别画了出来。随后京都、苏宁等中国电商平台火速下架技嘉产品。在京都搜索技嘉等关键词，显示出抱歉找不到产品。中午12点30分，技嘉官方微博发表道歉声明。在中共严控的大陆互联网上，对技嘉骂声一片，但偶尔亦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譬如鼠标就是技嘉的，真是好用。多谢你，台湾。在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则是另一番景象。除了个别辱骂技嘉的留言，更多网友表示，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讲出来就是辱华，应该是比玻璃心更玻璃。干脆将外企都封晒啦，内循环就没事了。